很多人大概不认识我，但是今天来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林姐妹跟吴姐妹。以前最早的时候，当80年代后期的时候，我想大概是八零年代后期的时候，钟贵雄牧师来这边牧会的时候，我也在这边聚会。开头的时候，这个教会在那时候钟牧师开始成立，所以我在这里，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一起跟大家在一起聚集。上礼拜卢军弟兄打个电话问我们说可不可以来这边分享我就说没有问题，不过因为时间比较短促哈，所以我就说我把以前的剩饭拿来炒一炒，所以今天呢讲到我不是特别预备，但是呢我想觉得也蛮合适，我想对大家都很好，所以我想就修改了一下子，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来的时候那个弟兄夏弟兄跟我说，今天很多人出外在外，就是大概去 Lake George，然后有些人几个家庭回国，所以今天人不会很多。我说没有关系。我后来我就想起来一个故事，就是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出去在一个乡村讲道，结果呢一进到那个教堂里面只有一个人，好，这个一个年轻的农夫在那边聚会，然后这个牧师又问他说，哟，只有你一个人，那我们今天需不需要讲道？他说：“只有一只牛，牛也要吃草，OK，所以你要讲，所以他就讲了。就讲完以后呢，他就出来就问他说，问这个小农夫说：你觉得我今天讲的怎么样子？”他说：“好是好，不过只有一只牛呢，你只要喂一只牛的饭就好了，不要喂那么多的饭。”所以 我就想说，不过我想说，今天我们不止一个人哈，所以还是照样这个按照所准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希望能够帮助我，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我看到你们的 website 就看到就说你们常常吃大餐哈，因为你们有许多很有名的讲员，像刘明辉牧师啦，还有这个前几个礼拜，曾兆基弟兄以前在我们教会查经班的时候开始的，后来他们离开搬到 New Jersey，那我们跟他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好讲，所以我觉得你们已经吃得太好了，今天我们就吃一点小菜，家乡小菜，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清爽爽的，就像今天我们的题目一样，简简单单的哈，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在主日一起来你的圣殿里一起敬拜。求你的圣灵今天就现在就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无论我们在世上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忧虑，身体有什么疾病，主，你是全能的神，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会医治我们，你也会抚摸我们的心，抚摸我们的身体。主，我们就这个时候求你自己保守。以下的时间，当我们一起来诉说你自己话语的时候，真是求你的灵能够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同感一灵，能够一起得到帮助。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你会觉得说我会讲些什么东西？我那天打电话到夏弟兄家的时候，他太太接的他说我先生也是学数学的，他对很有兴趣。讲到四舍五入哈，如果大家想到四舍五入，你会想到什么？太客气了哈，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那时候是4月份，那时候快接近那个报税的时候报税大概已经报税完了。大家都晓得在联邦政府的报税的时候，你报税的时候你可以填写所有的数字，一直到几分钱，对不对？假如说你收入是5万块零25 cent，你就写5万点25，对不对？所以这比较仔细，就是一直到分几分都写进去。那如果你也同样，你们也要报这个康州的税，你有没有注意到康州的税怎么样子？四舍五入，对不对？所以就没有后面的这个几十 cent 或者几分这样钱，所以只有到一个元，5万块，没有说5万点25哈，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使这个分享。那么我今天我想说，主要是跟他讲，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很多基督徒在生活里面觉得说，我做基督徒做了那么久，到今天，我好像我跟我以前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或者说，我听了那么多的道，我到今天还别人看不出我有什么改变所以别人看不到我有什么改变，那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在神面前有领受能够长进的时候，应该会表诸于外，就是外面可以看得到你的情形，然后会知道你这个人有些改变。那当然最重要的改变是在家里哈，夫妻两个人就是常常会看到，就是说到底啊，今天我先生回家不错，他的跟上礼拜不太一样，或者是太太说那个姐那个先生说啊，我这个太太不错啊，他有不同改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就是说是做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对不对？丰盛的生命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多弟兄们喜欢思考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得什么上个礼拜我去参加我们以前的牧师张贤明牧师他儿子的婚礼，在 Grand Rapids, Michigan。然后他的妹妹呢从香港来，他妹妹也是一个常常翻译许多的基督教的作品，然后他也常常写出他信主以后呢，过了5年10年，然后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信主就是来聚会来服侍，回到家里就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得着。所以前几年他就开始思考说，我到底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过怎么样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满足他自己内心的需要。后来他就开始研究后来刚好有一个姐妹一个国大概是加拿大还是哪一个欧洲的一个姐妹，跟他们在一个同工团队里面，就开始跟他们有一个叫做 spiritual direction。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类似内在生活，好像江秀琴姐妹讲的那种内在生活，但是他就说他就不太一样哈。所以我就不提这件事情，不过就是自从他就是在神面前安静面前等候的时候，他就发觉到他就从神里面领受到相当大的帮助，以至于他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思想，他的一些观念就完全的改变。好，我想我就先暂时就提到这边。然后今天我说这个题目呢，四舍五入，其实是大家认识蔡杰弟兄，他前几个月回国的时候，我就请他带的这个作者何全峰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书，他里面很多人生的作品，然后有一些这些小小的一些很幽默的故事，所以我常常在准备礼拜五的查经或者其他的，有时候我讲到不是很多哈，偶尔所以就用一些他的里面的东西。不过他这个医生，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这个基督徒，不过看起来好像有点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这种背景哈。所以他这边就说，他说用书本助人快乐而不生病，要比用开刀吃药让人远离病痛的帮助更大。好，就是请从心里面来医治哈，同时就是将心灵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我们不单只是说知道书上的知识，而是一个全新的人生啊。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不只是说我们吸收了那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希望是在我们的内心能够有受到改变，以至于成一个全新的人哈。刚刚我们也读了这个传道书，刚刚好在第13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13节讲到什么那个财主，对不对？后来想到说这两年去年还是今年大概是 Madoff 对不对，我想大家都晓得他那个50个 billion 就使得很多人完全信任他，以至于他现在大概明天就要判刑，要判多少年，然后他的家产全部要被卖掉，然后去还债或怎么样子。我们就看到传道书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真实哈，也看到人心的贪婪那很多人也是心里面不太满足哈，而且也不太喜乐，就是好像做了好几年的基督徒，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很不满足到底什么原因？我想我们今天就是稍微来稍微思想一下啊。我也注意到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这个因真理成圣，借着侍奉成长。所以我想到目前为止，你们大概已经听了许多的神的话语，说怎么样子借着神的话语使你能够过一程。我们也在上这个课，门徒训练方面讲到称义因信称义，然后呢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我们的品格上面能够改变。我想这个 跟你们这个主题也非常相似。然后借着侍奉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又要成圣又要成长实在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除非我们真是有那种渴望，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想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是比较着重于实际方面，就是希望跟弟兄姐妹从一些小小事情来做，怎么样使我们的心能够满足，怎么样使我们能够很喜乐哈。我知道康州有 Fairfield County 是全国最有钱的地方，对不对？那我们住在 Danbury 是 Fairfield 的最北边，所以我们也沾了一点光，所以每次跟人家讲说我们是住在 Fairfield County 是全美最有钱的地方，但是都在南部哈，不在北部哈。大家如果注意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讲道的时候用许多比喻哈。我这个人很喜欢用比喻有时候我的太太会说讲得不太好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个性恶性不改，我就说我还是蛮喜欢用这些比喻，而且我是从何全峰刚刚那本书《四舍五入》里面看到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借着这些小小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跟他所讲的一样哈。好我先讲到这个捞金鱼这个故事。他就讲到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在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就是用一个圆圈哈，然后一个薄纸，像那个宣纸或者是写毛笔字的笔，那个很薄的，然后你放到水里面去捞金鱼。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玩过呢？有小的时候没有哈？我想我们小的时候大概有哈。我不是没有玩过，大家晓不晓？就是像薄饼一样哈，一个铁丝的圆圈，然后呢一个宣纸包的，然后你就到水里面去捞金鱼，看看可以捞多少。那很多人的时候，很多小孩子呢就是捞，但是他们这种纸啊，一碰到水以后就很容易破，所以捞几次以后就没有用了，所以捞不了几条鱼。所以说，意思说他的投资，他的回收的成果就很低嘛。所以那个老板就跟他们说：“你应该怎么做呢？当你在捞鱼的时候，你把那个拿到那个网的时候要怎么样？先钻几个洞，把它戳破。OK， 戳破以后呢，你放到水里面的时候，水的阻力就比较小，就不太容易破啊。所以。”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就舍不得舍去或者把它戳破除掉一些东西，谁晓得说因为我们除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得到更多哈。那是小孩子，那时候我们大人怎么样子呢？很多大人就说我们也是这样子哈，我们什么东西也不愿意舍去。好像很多人就是他就提到说，很多人我们想清心哈，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寡欲啊。他说我们很想清闲，却把时间都填得满满的。我们说步调太赶了哈，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放慢一点。我们说时间太少，却不舍得什么舍弃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还有说我们觉得我们的空间太小，我们家里太小，但是呢我们却不舍得舍弃一些杂物哈。我想说把我的体重减轻一点，但还是吃个不停。想说被多爱一些啊，但是不愿意放下怀疑、嫉妒、争执或者是占有。那想减轻一些负担，但是又不肯放下一些东西啊，这个就是看到说很可笑，就是我们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想要得到更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舍掉哈，施舍啊。所以他就说到，我们很多，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欲望啊，尤其活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或者现在国内也是一样的，都差不多，就是想拥有这个，想拥有那个。但是如果我们的欲望不消失的话，我们就这个不满也不可能会消失哈。那如果你持续的不满，就是说你怎么可能会有喜乐？因为常常那边不高兴，对不对？这个常常这边或者跟别人比哈，如果没有喜乐的话，你怎么可能享受啊？你就不会享受，因为你天天就活在忧虑里面。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享受的话，你又有这些欲望，为是干什么？所以这个是类似循环的哈。所以就说我们喜乐的秘诀，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舍去一些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哈，我们真正想需要，因为太多的东西侵占我们的心灵，以至于我们得不到。好，这是有关这个捞金鱼的事情。然后 我们想到这个春季大整理，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是一大堆东西哈，很多时候就是想到就是说，不但是我们家庭里面哈，就是你自己看看自己的房间，或看看你自己的 garage，或者看看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其实堆满了一些东西，很多很多的杂七杂八东西，其实在像那个 spring clean up 一样，就是需要把一些东西把它清理掉哈，清理掉。其实舍弃并不是丢弃哈，就是从一个收藏家，我们每个人都是收藏家。我不晓得是姐妹们比较喜欢收藏，还是弟兄有，就看看看每个人不太一样哈。像我们家的话，我说我太太比较喜欢收藏，但是她就说你看看你的抽屉里面的东西，对不对？那些书几百年都不读了，你还留在那边干什么？我说谁晓得哪一天会再用？不想想看，我怎么会再回到用到我的以前的专门以前读研究所的课程那些书笔记？后来上次整理家全部把它丢掉了哈。好啊，但是他就是讲到说这个女孩子呢，通常就不太一样。女孩子许多，这个是这个何全峰作者说的，不是我说的哈，所以先声明一下子。如果大家不太同意的话，可以去跟那个作者联系哈。他说，女人在整理衣柜的时候，常常牢骚满腹，问题就在不晓得如何舍弃哈。怪不得衣满为患。那么很多时候，我想衣服穿了都穿一次，好像会有时候没有穿过就留在那边，所以整个柜子都满满都是衣服哈。所以他就建议说，大家不要再依依不舍哈，有机会就把衣服就捐出去，让别人可以用哈。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不会走的表啦，或者是很过期的维他命啦、处方啦，或者是一些不喜欢的口红啦，还有一些坏掉不能穿的鞋子啊。我自己也是很多鞋子，我想，哎，这鞋子我可以在坐院子的时候穿嘛，对不对？但是多少时候我要到院子里面去工作，所以那些也舍不得丢哈。不过就是慢慢就是慢慢我们也是学习到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舍弃掉。那他就说到，这些东西你留在家里，连小偷都不要偷哈，他都不要这些东西的哈，所以我们不必要收藏。所以其实我们说我们的房子太小啊，看到别人哇房子好大，但是我们其实你注意到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东西稍微整理，每个礼拜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觉怎么样？你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你的思维也就不一样，你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小并不是个坏处，只是说我们积了太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积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配偶，或者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的亲家、岳父、岳母、公公婆婆一些事情，在我们心里面堆了太多事情，我们也需要有机会靠着神的帮助把这些都除掉啊。对不起。然后我想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从外表，然后从我们内心里面，可以把一些很多我们的累赘废物把它丢掉，就会比较轻省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后来这个有后来有一另外就是讲到有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的有钱哈，但是他非常的吝啬啊，这个财主。所以当地人看到他都非常不愿意跟他来往啊，不愿意跟他来往。所以他就有一天他问他朋友说，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子看不起我？你看我那么有钱，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不愿意跟我来往？然后这个朋友就对他说：“因为你把钱看得太重啊，你把钱看得太重。”所以这个富翁回去想想，后来考虑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就把律师找来，然后呢当众宣布，他就宣布说什么呢？他说：“等到我死了以后呢，等我死了以后呢，我把所有的财产都要捐出去。”所以这个富翁这样一宣布完了以后，他心想说：“你看，我很这个大方，对不对？我想说他的朋友很多，但是呢，这些朋友还是继续不跟他来往，他就觉得很纳闷。所以他再去跑去问他朋友，他说：‘我已经答应了，说把我所有的财产，当我死了以后呢，全部捐出去，为什么大家还是不喜欢我？你知道原因是什么？’不过这个朋友告诉我，让我告诉你一个猪跟母牛的故事哈，猪跟母牛的故事。他说有一天那个猪呢，向母牛就诉苦，他就抱怨人们总是那么讨厌他，而称赞这个母牛它的慷慨与仁慈。那猪也承认 这个母牛呢，常常有供给人们一些牛奶可以喝，对不对？但是这个猪认为它什么？它的贡献更大，为什么？它是因为它死后连整个生命都，整个身体都奉献给人哈，就是人就是都杀了拿来吃嘛，对不对？那母牛就告诉他，人家不喜欢你，喜欢我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给。就是那母牛说，我还活着的时候呢，因为我常常就是让他们挤那个牛奶，就人可以得着。就这就是，看就是说一个人活的话是怎么个活法啊？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个弟兄也跟我提过，他说Joseph 啊，我买了我一些人寿保险啊，他说我可不可以啊？他又买了几个人寿保险，他说有一个人寿保险可不可以以后？就是写上教会的名字，意思说，要是他死了以后呢，这个钱就归给教会。我就说，好是好，也不错，至少是你死了以后，我们教会还可以得到一笔遗产哈，这个也不错。不过，就像跟这个母牛一样，我活着，因为教会需要开销，对，教会需要维持，所以希望你。活着的时候，你能够还是能够按照神的教导，能够经常的按月奉献哈，这样子，当然还有就是能够维持这个教会生存哈，这样子的。所以他我不晓得他后来怎么做，就我想大概还是奉献的哈，就是，所以就看到很多人的思想概念就是不太一样，就觉得我好像我觉得我奉献很多了哈，你怎么搞的？大家还是不喜欢我。我想，不但人不喜欢你，连神都不喜欢我们哈。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本来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他是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最有钱的一个人我把它删掉了。不过我想今天我想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就稍微提这个人。他这个人呢，他就说一个老人，他就无意之间他说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所以，这个话很快就传到那个税务局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税务局派一个专员到他家里去调查他，希望能够估计一下他到底有多少钱，然后能够照章课税哈。所以这个税务老人他就问这个老人说：“听说你很有钱。”他说：“是吗？”他说：“是的，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么税务员就拿出口袋拿个笔记本，准备要给他这个说：“那么我就必须估计你有多少财产。”请问你有哪些财产？他说我的身体很健康，健康的身体值很多钱。那这个老税务员就问他说，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财产？他说我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我的贤惠的妻子呢，好的妻子比钻石还珍贵啊。那恭喜您，你还没有别的财产。然后他就说我还有几个健康孝顺的儿女，有这样的儿女，我觉得我自己很富有。这个税务员，你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呢？他说我还有一些不错的朋友，还有享有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资产。那么你还有没有银行存款呢？这个税务局终于问到你还有没有存款，还没有其他的财产、地产。他说没有，除了前面所说的财产之外，我一无所有。所以这个税务员他就把那个笔记本收起来，他说你的确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所有拥有的财产极其的珍贵。也不怕偷也不怕抢，就连政府也扣不到您的税啊。所以就看到就说一个人当他心里满足的时候，他不会以他所拥有的多少股票，或拥有多大的房子，或拥有多好的车子为满足。他认为他有好的健康，他有好的妻子，他有好的儿女，他有好的朋友，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毫无忧虑的生活，这是他最大的财富。那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就是让我们说，我们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像刚才传道师所说什么，就是知足的人啊，知足的人。好这是我的前言一半。不过下面呢，我讲了另外下面个题目是什么？就是简单，对不对？所以为了要知足的话，我们要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这不只是说我们个人。家庭要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另外再一个方面就是教会里面也需要过一个简单生活，这就是提到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去参加一个就是 workshop，然后这个 他们就在 Gordon Conwell 那个神学院，他们就发给我们每人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Simple Church。这本书这个作者他们是在这本书的Simple Church， 他们在这个宣道会神学院，他们也教授也要求这些学生们去读啊，然后能够讨论。这两个作者呢，就是他们拜访了大概500间的教会，来发掘到底一个simple 就是比较简单的教会跟一个比较复杂的教会到底有什么差别，就写下来做了一个研究，写下了这本书。那么基本上面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原始，就是过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我想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它主要是就是又讲到非常一个字，就是简单哈。就说现在这个世界呢都已经改变，那么你会发觉到我们以前用的东西跟现在用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刚刚买的，像举个例子说，像那个 microwave oven 或者是那个VCR， 就是那个录影机，对不对？哇，你可以录怎么两个礼拜，就是从今天到下面两个礼拜，哪一天哪个钟头有什么节目，你可以把它录下来，对不对？很复杂的，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按那个 program， 然后按什么时间，哪一天几点钟要按多久，然后你可以 program， 然后呢过两个礼拜他就会把它录下来。所以，但是现在的话你就看起来不一样。他就讲到说，他就举两个例子，一个讲到的 iPad， 我没有哈，我想你们大概很多人都有哈，我是比较落后，我现在还没有 iPad。我的 iPad 后来我一看也是蛮不简单的，就是它很简单，只有4个按钮，啊，如果大家注意到，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晓得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那叫做 Boombox， 有没有听过 Boombox？ 现在不晓得变成古董了哈，就看到那些人呢，年轻人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就像类似这个speaker 那么大的，就放了，声音放得好大声的哈。那现在就是这么小，而且非常非常的简单哈。但是这简单是并不说代表简单就是不实际。实际是什么？这个设计的人把很复杂的一些东西，把许多的资料呢都放在里面呢，但是呢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是你能够一步一步的去找，去寻找你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叫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一个现今慢慢你会发觉到，不论是什么东西，你会学越简单越好，因为越复杂的东西你修起来也贵，而且不见得能够容易的修。那么另外就讲到一个，他就提到就是 Google 这个website， 就这个 Google website， 它也是我是很少用 Google， 因为习惯于这个我们这种老的这个方式去找，所以这是什么 Hotmail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Website 啊，都是，但是 Google 它就是非常简单，它就是上面几个，所以一目了然，就是你一看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要找地图，你就到那个地图的那个去那边找的，或者你要找新闻的话找新闻，或者你更需要别的东西的话，你就到这边 More， 然后就可以找哈。就是这代表什么东西呢？当了一个东西很简，一个生活或者一个设计很简单的时候呢，人很容易知道怎么样进去，从哪边进去，然后去找你所要或者是吸取你要的东西啊。那你看看那个，这个是就是 Microsoft 的那个 site， 也是就是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地方哈。所以很多人，当然有些人也许习惯于这样子的方式去找东西。不过你们教会的也不错，你们教会的是也蛮简单的哈，比那个刚刚那个稍微简单一点哈。但是呢，还是复杂了一点哈。如果像 Google 一样的话，我不晓得。那有的人习惯，
其实我看的话，好，我要知道，我想要找到这个行事历，或者讲到这个晚上信息啦，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个其实也一目了然，这个也不错就是了，比刚刚那个前一个好多了，比起 Google 来还差了一点就是了，
所以还可以改，还有改进的机会哈，不过就是好。那么刚刚讲的那个简单的教会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用四个方面哈。其实刚刚我们的题目讲到说CMA focus， 其实 C 就是 clarity， 就是清晰哈。
他就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事情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灵修的生活，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夫妻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在工作或者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都应该把它按照这种方式来生活。就是他讲到第一个是讲到清晰哈，就是 clarity， 然后他会讲到movement 的通畅，就是怎么样子能够我等一下会稍微很简单的解释一下。然后呢，他然后会再讲到就是说 alignment， 就是同向，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往同一个方向走。然后第四个就讲到 focus， 就是专注哈，能够专注我们所要去达到那个目标哈。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Simple Church 里面所提到，就是说今天的教会需要回到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地步，就像 iPad 一样。但是我刚刚提过， Simple 并不代表说就 Simple Minded， 好像说什么东西不晓得。其实在那个要达到这个简单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你需要去做，需要去了解不但是自己知道，而且让跟你接触人他们都能够晓得应该怎么样去做。我就稍微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本书可以帮助教会里面的长子们或者是同工们也可以看，就是能够帮助教会怎么样来运作我想对个人的生活也是一样，我想这个原理都是一样，但是我们把它简化，然后看看怎么样去做，看大家同意不同意就讲到清晰讲到清晰它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定义，就是说是要让大家，就是让所有的人就是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都知道，能够并且了解，能够达到教会或者是家庭的一个的目标的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就像说你们教会现在有这个，就是要因真理成圣，借着侍奉能够成长这就是你们教会今年的目标，也是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每个人的目标，也是每一个同工在今年我们需要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大家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需要因着真理能够成圣那怎么个成这些做法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同工们能够帮助大家，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子。所以那我们教会的话，我们教会的话，我们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当我们读到 Purpose Driven Church 的时候，就是Rick Warner 他那个有目标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对我们教会成立那么多十几年来，一直都没有想到说我们教会到底有什么目标，所以后来一个或者是叫做Mission Statement 之类的。所以我们就花了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在思考，就是我们教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定了，就是说要活出一个信望爱的生命。其实这个就是讲到一个我们个人的生活，就是在神面前我们要有过一个有信有望有爱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成长。然后呢，不只是停在那边，然后要做嘛，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自己得着了，也要让别人能够去得着也不能得着。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这个，在家里你是做头的做父母的，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话，就是你们自己做头的、做同工的、主要同工的，在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教会要怎么个走法，要做些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也很清楚。然后呢，要跟会众们很清楚的解释，让亲属们要让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了解知道。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你就需要这个去跟他们解释一下，然后要讨论，然后也许有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做所以这是全面的，就是不只是就是从头从同工们开始，一直到底下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教会是我们教会的目标要怎么个走法。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知道这个以后呢，下一步就是要知道怎么样通畅通畅就是一步步的引领人进入更一步的摆上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把一些障碍除去，当然 我们没有提到这个怎么个去做法，但是其实大家有机会我们可以看慢慢的揣摩一下子，以至于我们能够灵敏改进。这什么意思？通畅，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的目标，那个很大家都很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要怎么个去达到这个目标？那通常我们有什么做法？通常我们就大部分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都来参加聚会，就像今天一样，礼拜天来聚会。那聚会完了以后又怎么样子？那等到下个礼拜再来聚会，还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在聚会跟你这个人成圣或者能够在成长这个中间需要一些过程，这过程要怎么样来完成呢？就好像一个赛跑的时候，这个接力赛那个棒子，大家记不记得奥运的时候美国队那个400公尺的接力棒，那是男孩子女孩子我忘了，就跑第三棒和第四棒的时候就那棒子就掉了，一掉了以后你就输掉了，对不对？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没办法。所以那个接棒是非常重要，所以他这边就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不但有很清楚的目标，说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然后说我们从这一步怎么达到那一步，中间这怎么个转接哈？那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就说我们今天聚完会以后呢，我们应该还怎么样？我们要参加什么主日学，对不对？主日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语啊。也许我自己读不懂，但是呢，我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借着主日学老师的教导，我可以更深的了解。再不懂的时候，我可以请问牧师、长老或者其他的，或者是很多现在很多的参考书哈。然后呢，然后慢慢就是能够了解成长。那这还够不够呢？这还是不够。所以从你了解神的话语以后呢，然后你怎么样还需要有什么团契啊？就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有小组的北区、南区、东区、西区这样子的哈，或者是年轻的、老年的，或者是有孩子、年轻孩子，或者是年孩子都大了，据说是。慢慢就是教会呢，大家都晓得我们主日崇拜我们一定来聚会守安息日，这是神的诫命。完了以后呢，我们也需要来学习神的话语，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五晚上的大家都一样哈，或者有时候可以在小组里面。那完了以后呢，不只是停在那边，我们还需要跟，不只是我自己得着能够得到神的知识，也需要应用，也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团契在那个地方。那最终的目标完了以后呢，我们刚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就说要过一个有信有望的有爱的生命，然后你要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那以至于我们也愿意说按照神的话语说，哦，有机会我的同事啦，或者我亲戚来啦，我爸爸妈妈来啦，来帮我照顾孩子啦，或跟我在一起住的时候呢，我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啊，个人传福音，或者在mall 里面啦，或者买菜的时候呢，碰到其他的生人的时候，你也是有这种愿意的心去跟他接触，哦，刚来啦，刚搬来还是怎么样的，还或者有人已经租了很久，我们都不晓得的哈，所以就有机会，就是你会主动的愿意去跟他们接触，以至于把他们能够带领到教会，让他们能够认识主的福音哈。所以通常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停于只是聚会而已，就是聚会完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成长。那除了我们自己每天的灵修以外，我想。借着在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哈。下一步是讲到就是同向啊，就同向就是 alignment 啊，同向就是安排让所有的事工还有所有的同工都有同样的看见啊。所以第一点就说是讲到这个清晰，第二讲到通畅。然后第三点是讲到这个同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同工啊，从牧师、长老、执事到主日学的校长、老师，或者是团契的负责的师班的指挥啊，或者都一样，就是所有的同工都需要怎么样有同样的看见啊，同样的看见，看见什么？就是那个开头第一点的目标，教会的目标是什么 ？OK， 那。他这边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当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啊，那么要做什么事情，我要鼓励大家，无论是在小组聚会，在主日学里面，或者是在礼拜五查经啊，或者祷告会，
同样的目标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聚会，然后呢，也鼓励大家进一步能够参加主日学或者是查经聚会，再进一步呢，也鼓励大家能够跟别的弟兄姐妹有团契有交通，然后也鼓励大家能够做传福音的工作。这很简单的，就这么四步，对不对？不只是来聚会，来学习，然后跟弟兄姐妹有团契，然后最终呢还要去传福音哈。所以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小组在聚会的时候，你主日崇拜，在主日学的时候，在小组的时候，或者是在礼拜五查经或者祷告会，在每个聚会里面，大家都有同样的观念，同样的目标，就是不但来一起聚集，大家有心，大家很高兴能够一起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也大家能够彼此的交通，也能够有机会能够分享福音，这很简单，没有别的，就这样子做。我想这是如果说有的时候是你会发觉到很多教会里面或在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的话，就是夫妻两个要教导孩子的时候，通常妈妈说不准吃 ，OK， 或者不给，然后这个孩子就找谁，找爸爸去了。好，爸爸说好，没有就给他，所以这个夫妻两个就是没有同样的看见，没有同向，没有同步，所以这就是产生问题。我太太就常常就说，他讲一件事情，我就否定一件事，他讲一件事我就否定一件事情。后来我发觉到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其实也不是有意的哈，有时候我是觉得你这个样不合理啊。我觉得我们学理工的，我觉得说按照从理工方面的逻辑来讲的话，这种想法这样做法不对，但是呢太太们的想法就是不太一样，比较感性的哈，所以常常就说我这个常常跟他唱反调。我开头的时候都是说没有了，我不会这样子，你看你才讲你现在又烦我了，对不对？又不承认了。所以就看到就说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这样怎么样子同向，夫妻两个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也同样，当太太对着孩子说不准吃或不准买这东西的时候，先生在旁边就说同样的说不准吃不准买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知道的，孩子会找你去了。爸爸 Daddy Daddy You are the best， 我女儿常常说我是 I'm the your favorite daughter， 我说 Yeah， 但是常常就很多麻烦出来哈。所以我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同工们他是说不要最好的要最配的哈，并不说我们去像说你们教会在找牧者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找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牧者来，然后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说按照我的心意，我过去在教会怎么样做，这是做最好的方式，你们全部都要改，那跟教会里面的同工们就会产生的冲突，所以就不太容易。所以你要找一个传道人或者找个同工的时候是什么，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清晰就是一个目标，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是这样子做法，鼓励大家从聚会能够鼓励大家，然后从聚会完了以后去参加主日学，然后也鼓励大家从主日学去参加小组团契，从小组团契我希望鼓励大家都能够出去传福音啊，本地或者是在海外都可以，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在家庭也可以做，在教会也可以做哈，所以这就是他就提到就说，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找同工的时候都是需要有同样的看见，那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所做的负责任哈，然后每一样事情希望做大家都有同样的做法，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同向哈，他这边解释到，然后最后一点他就讲到这个专注哈，专注就是除去多余的事工啊，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是很多事工，哇，这个天天排满，从礼拜天一直到礼拜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工哈，那好像这个事工不能减少，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团契已经没有弟兄们忙得要死，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有偶尔来的话就是每次就那两三个人，然后就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弟兄不聚会不行，所以搞得这个弟兄们也是这个精疲力竭的哈。那有的姐妹说我们姐妹会一定要有，不能够没有，我们以前都有。但是呢你要看看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能力怎么样子，然后时间怎么样子可以做，可不可以不要这个东西，然后加强在其他的比较固定的聚会里面，像主日学里面或者在礼拜五的查经里面可以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就把这些不必要的这些聚会呢把它除去哈。 所以这就要说到什么，就是要说到不，对不对？你就要说不。那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次提说，我们礼拜五晚上在查经之前，我们可不可以组织一个运动会啊，一个运动啊，大家来运动运动，然后健对身体有健康的。后来我们说你们要，后来我们就说我们长子会也没有说批准，就说你们要做好，你们就不要，你自己要做就自己去做，你们来你们就去做好了啊。但是也不要把它又产生一个新的事工，叫做这个运动会什么其他的，所以或者读书会这些其他的，就是把我们的目标呢就转向了哈，就是不能够专心教会应该做的一些事工上面。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不啊，像人家说跟你要借车子，你说不，哇，你这个很没有人情啊。我们昨天还谈到这个问题，礼拜五就说中国人的观点是说你跟人家说不，好像对他一个很大的侮辱哈。那其实有的时候他就讲到，就是说当所有人都晓得整个教会或我们家里是怎么样操作的时候，小孩子都晓得，那弟兄姐妹们也晓得教会怎么做的时候，他就不会来跟你说哦，我们愿意花一个，好，我想愿意有这样子的聚会的时候呢，好，我们现在礼拜五有个查经聚会，我们可以纳入在查经聚会里面，所以就不会再另外产生一个新的，以至于大家都精疲力竭，没有办法能够照顾得上。所以那个成圣或成长呢，就说不只是我们要靠这种特别的聚会啊，或者是一个退休会啦，或者专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能够按部就班的哈，就是很有按照我们的目标来做，就是崇拜造就学习，然后团契，然后就去传福音。我想每个人都会过得很好日子，都会得着，然后慢慢的成长，也比较有系统的哈，就不会是杂乱无章，然后大家就是搞得非常非常的精疲力竭。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这四样事情，讲到清晰，讲到第二是什么？通畅啊，通畅，然后就讲到这个同向，然后最后就是专注。因为这 CMA focus，CMA 刚好是我们教会的宗派的名字 ，Christian Mission Alliance， 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记 CMA， 就是make it simple。好，就是我们刚刚也念过的，就是在诗篇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件事哈，其实就一件事 ，one thing， 就一件事啊，保罗也说，就是我只有一件事，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我们就是专心。寻求耶和华，就一直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这是我们个人的心理路程，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在神里面能够享安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过一个很满足的生活，对不对？当你与追求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解决，你就不会说去想要去追求这些别的事情。那我所要得一件事情，我要所要做就是向着前面的标杆小标杆直跑，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怎么样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过一个满足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生活，我们每个人你会发觉到会不一样。就像那个张牧师的妹妹所提到的，就当她每天花个20分钟在神面前读一小节圣经，然后在那边默想完了以后就安安静也不讲话，然后在那边跟神听神怎么讲。有的时候开头的时候你会神游外向，然后就是走到哪里去了。我想我们常常都有这种情况，但是你就是慢慢持之以恒了以后，就是当你在神面前安静那个15分钟20分钟的时候，不管是早上是晚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到神慢慢真的会帮助你改变你啊。像我自己也觉得最近这几个礼拜，我就是早上起来我开车上班的时候，以前我一上班我就开了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广播电台的诗歌，或者是这个 Chuck Swanson 或者是 Focus on the Family 啊这些广播听，后来我就改变了，我就改说开头我就一边开我就一边祷告，就安静在神面前，主啊，我今天要过我今天的生活，你自己安静我的心，安静我的灵，就是无论我说什么话，我想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求你自己给我有力量有智慧该如何来做。因为你会发觉到 你上班的时候有许多同事跟你关系啊很紧张，有的时候你跟老板，啊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看到跟你的配偶和跟你的孩子们哈紧张很关系，但是你会发觉到你慢慢在神的面前，你安静的时候，不管是早上或中午的时候，你有这个机会能够在神面前思考求神帮助你的时候，你试试看神怎么样会保守你。我所以过去几个礼拜我就看到神特别的恩典，很多难处很多就这样解决了哈。他说："哦，你这个是所谓的偶然啊发生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哈，这不是偶然的。那么当你这样子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也会慢慢感觉到，我很多事情我不会跟我以前一样了。我以前会跟老板吵，跟同事争来争去的，但是我现在不会了。回到家里我会很生气，但是我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我知道神在我里面控制我的情绪，控制我的个性的时候，我也会有改变。"我就发觉到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好，我想就是本来我这个经历，我这个我就不提了。然后最后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就说："然而敬虔加上自如心，便是大力了。"啊，便是大力，他只是说指着今生的祝福和永生的福分哈。不但我们今生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知道，当我们神再来的时候，或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与神永远同在，这是非常非常就是每个人都所需要去追求的哈。所以我们也不会去羡慕，我们也不会有忧虑，我们因为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足，我们有满足，所以我们就会有喜乐。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所追求的。那昨天我也收到苏武牧师来的一个祷告信，就是我不知道，也许你们有人，我们去年前年的，去年的，他是去年在退休会还是前年忘了哈，他讲的，然后他有一段我就讲到，他最近也常常想就是说，你跟我的看法都算不得什么，只有神的话，圣经是绝对正确的，就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可以把它忘记，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还是从神的话语的圣经里面来看，神到底在跟你说什么。我想神的话是比较正确，比较是我们的一个引导哈。那在许多的书、许多的参考书，那些只是一个辅导。那苏武牧师就一直强调，就是说，你当读圣经，你要准备带查经或做什么教导的时候，你就一直在神话在圣经里面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你们会发觉到一些的亮光，啊，我想这也是慢慢慢慢操练出来的。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永不落空，你的话语带有能力。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完全仰望依靠你的时候，主你就给我们有能力，能够胜过在世上的一切的试探与试炼。主，我们真是愿意将我们每个人交在面前，我们都愿意过一个知足的满足、知足的生活，过一个喜乐生活。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难阻拦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来到你面前。求你开我们的心，叫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障碍，能够专心来到面前，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你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主，其实是很简单我们靠着你的帮助，你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只是我们当我们愿意除去这些障碍物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